好，我们来继续上课哈。大智度论这里的注解跟瑜伽师地论稍微有一点不同，对不对？他讲的三个理由也是不同，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观察乐受为苦啊？大智度论第一个理由说，因为这个乐受呢是从颠倒而生，不真实。好，我们来看 A 这一段啊。内六情，外六尘。内六情就是内六根，六根、六境产生六识。六识之后呢，就会有触，触之后会有三种受，就苦乐、不苦不乐受。乐受一切众生所欲，苦受一切众生所不欲。不苦不乐受呢，不取也不弃，就是他不会想要只取，但是也不会丢弃啊。这个形容很妙哈。如说，若作恶人即出家，诸天世人即蠕动。蠕动是什么啊？对了，就是畜生类嘛哈，一切十方五道中，五道就五趣哈，无不好乐而恶苦，对不对？好乐就是喜欢乐受而厌恶苦受。他说所有的，不管你是恶人出家，天人是诸天世间啊，世人或者是畜生，他说五道所有的有情都是好要乐受，讨厌苦受，狂惑颠倒无自顾，因为有颠倒的认知，所以没有智慧，不知涅槃常乐处，就不知道说真正有一个真实的快乐啊，有涅槃的这种存在，他不知道，一般轮回的众生不知道。那后面的解释说，行者观是乐受以实知之，就是修行人呢要观察乐受，要如实了知，无有乐也，但有众苦，就是真正的乐呢，它只是一个表面的一种舒适的反应，实际上啊，它跟着来的就是乐消失之后的苦啊。何以故？乐名实乐，无有颠倒。如果是真正的乐的话，它应该是会一直保持乐，他讲这一种乐才是真实的快乐，而且是没有颠倒，这一种乐才是涅槃常乐。大家有看到上面一行字吗？有没有？第四行有一个涅槃常乐，有没有？这个乐呢，就是真实的乐，然后它是不会中断的，一直保持的。那这个就是没有颠倒无明之后得到的涅槃常乐。一切世间乐受都从颠倒而生，无有真实故。所以我们凡夫所感受到的乐受，乃至畜生所感受到的乐受，天人所感受到的乐受，在家出家所感受到的乐受，都一样，都是从无明颠倒分别而生。这一种乐受都是相对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在冷气房会觉得很舒适、很愉快，有乐受，但是呢，太冷也会变成苦受的啊。所以你看有的人喜欢开冷气睡觉啊，但是呢吹吹吹到快要天亮你也受不了，对不对？那乐受呢，它就会转成苦受啊。所以呢，其实这个就是原生的法，它本来就不是真实的啊。这是第一个理由。第二个理由呢，他说大智度论说，乐受为什么要是观苦想呢？它是苦呢，就是因为它是虽欲求乐，能得大苦。复次，这里提到说，乐受虽欲求乐啊，这个乐受啊，虽然你想要它得到 很多很多的快乐，但是它其实它会招来的反而是苦。这里引了一段经文提到说，若人入海遭恶风，如果下海啊遭到这一种飓风台风啊，恶风就是这种啊，海浪崛起如黑山啊，就是浪很高，若入大阵斗战中，经大险到二三间啊，就总之就是去到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啊，不管是战争或者是恶劣的荒野处。那相反的，豪贵长者想屈身，清净小人为色欲，就是不管多么尊贵的人啊，他都愿意为了这个欲望啊，或者是男女的色欲啊，而自己呢就是想屈身，就是宁可自己就是悲泣，他也愿意啊，为了要得到这一种快乐。如是种种大苦事，皆为着乐贪心故啊，所以这个就是招来这种苦啊，都是贪心招来的。以是故知乐受能生种种苦啊，惜乐受少故。佛说三种受，乐受乐少，乐其实它是很少很短暂，故名为苦。就好像一斗蜜啊，我们有一盘的蜜啊，一桶的蜜，但是你倒到大河啊，很长的河，那其实就没有这个甜的味道了啊，就失去甜的味道。所以大苦就是我们轮回之苦，乐呢，这乐受只是在轮回长久的大河里面，它不过是那个一个泡沫而已，一下子它就不见了。所以这种乐受啊，是极为少数的，不值得留恋。好，下面有事宜，有人提问说，世间的快乐从颠倒而生，好，世间的快乐颠倒因缘生，所以说它是苦的。但是圣人从禅定而生的这种无漏的快乐啊，应该是真实的乐啊。何以故？这个乐呢，不从愚痴颠倒有故，云何说是苦呢？它是指啊，这一种无漏的乐啊，啊，到底是不是也是要啊观察它是苦啊？论主回答说 ：A， 非是苦也。虽然佛说无常即是苦，针对有漏法说是苦。何以故？凡夫在这个有漏啊，就有烦恼的法当中产生执着啊，所以有漏法、有烦恼的法、无常是坏的时候，苦受就会产生。但是无漏呢，没有烦恼解脱的心啊，它是不执着任何境界的啊，不管是顺的逆的啊，它都能够观察无常，不生忧悲苦恼，所以不名为苦，也不被死所死啊，不被诸死，亦诸死不死，就是也不会被烦恼所束缚，所死亦。所以无漏的乐呢，按照大智度论说是真实的乐，它是不用观它是苦的，有没有啊？刮胡鼻这里提到说，复次，如果无漏乐是苦的话，啊，没有烦恼的快乐如果是苦的话，那佛就不用说道地啦，因为全部都是设在苦地就够啦。因为道地呢是属于清净的因，清净果报的因，那修八正道能够得到涅槃乐无漏的快乐，所以涅槃乐无漏的乐呢，这个就是清净的果报，有清净的因修得清净的果报，所以它不是苦集色的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再来一个问题提到说，问曰，这里有两种乐，他说有漏乐跟无漏乐，有漏乐呢是下贱避恶，无漏乐呢是上妙啊，殊胜上妙，为什么 于下见乐中升起执着，那上妙的无漏乐不会升起执着呢？上妙的乐应该执着更多啊，就好像我们有了金银财宝，不是想要越来越多更好吗？啊，你怎么会观金银财宝好像草木那样呢？啊，所以这个是外人的提问哈，嗯，他说你的贪不会越来越多吗？你看大智度论的回答很妙哦，大家看482啊，大智度论的回答 A， 他也这里也是分成三个故啊，三个原因。A 第一个原因，他说无漏乐不执着，是因为他智慧多故，善法多，智慧多，即使无漏啊，证得无漏的圣者，很多感受的乐，但是他不会执着的，智慧多，所以能够远离种种的身的乐、心的乐，他不会产生执着的，对他来讲一点都 no feeling。啊，没有感，没有不会执着的。有漏乐当中有爱烦恼多，爱烦恼就是恶法多，恶法多的话，以爱为本，当然就有执着咯，爱为执着的根本啊。真实的智慧能够远离种种的执着，所以呢，真实的智慧啊，得到无漏的乐啊，它是不会产生执着的。所以无漏的乐呢，对有智慧的人来说，他不会产生执着。B 观无常故，无漏智慧常观一切法无常，当观无常的缘故，不生爱等烦恼，就恒作无常想，变坏则无忧，就是这个一道理啦。啊，恒作无常想。变坏者无忧，就他就不会生起忧悲恼苦啦。就好像一头羊啊，一只羊靠近那个老虎啊，虽然每天吃了好草美水啊，好的草美的水啊，但是他不会肥啊，有肉，但是他没有脂肪。他说就好像圣人啊，虽然受了很多很多无漏的快乐，但是常常啊观察无常、空观、无我观，所以他不升起这个脂肪，脂肪就是执着了啊。大智度论卷十五也有类似的譬喻，就是有一个大臣不是抓了一头羊，有没有啊？就是啊，他去把它养得肥肥，但是他没有脂肪，就是因为每天早中晚。他吃饱的时候呢，就放一头狼去吓他啊，早中晚啊，这个羊啊，因为吃得很饱，但是因为有这个恐吓啊，有这个警觉心啊，所以他虽然是很壮，但是他没有脂肪啊。那就如这里的这一段的譬喻一样，《大智度论》卷十五啊，那个譬喻跟这里一样啊。他这里是用老虎，这里是用老虎啊，所以啊。圣人啊，常常做无常观、苦观、无我观、空观，所以呢，烦恼对他来说，啊，快乐对他来说，他不会产生执着的。所以啊，我看了这一段之后，我就想到，大家知道吗？我们呢、啊，在我们的个现实生活里面，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好的善知识哦，他们还是有很多嗜好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啊，像有一些长老啊，他们很会喝茶的。不好的茶他还不喝呢，所以有的人呢、啊、会说，哇，这个师父说他那么有修行，他每次要喝茶都要喝最好的，吃巧克力也是要喝吃那个最好的啊，那不是很多贪着吗？啊，你看了这一段就不会有这个疑惑了啊。他们虽然会有这一种，就是说你喝好的茶胃比较舒服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很明显的嘛。但是这种乐受对一个有修道的人来说，他不会产生执着的，他不会产生。我们不能用我们这种那么差的水平来衡量这个有修行的长老，这样啊。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读经论非常好，因为他当教导我们这一种观念之后啊，我们对于这一种呢、啊，你就不会有那种叫什么 什么都要平等，因为他就是能够观，但是我们观不到啊。我们可能吃到好的，喝到好的，我们会执着，但是有修道的人不会哦。所以我们不要说啊，这个长老可以这样，我也要学他这样啊，就是要吃好的啊，穿好的，用好的。那你这样子你就惨了，因为你没有办法观无常苦无我啊，那你就会在这里反而会升起太多的执着啊。待会我们看到后面，我再举一个例子哈。那一天我在网络课也有提到，就是我们在那个感受当中啊，如果你不会去啊观察那个善法、恶法的增减呐、啊，它也会让我们就是增长这种懒惰的啊。所以这个待会瑜伽师地论的地方，我再跟大家补充啊。好，再来吸无众生相故。无漏的乐呢啊，这种解脱乐啊，它不会离开三三昧、三解脱门或者是十六圣行。恒常观察无众生相，无众生相就是无我相，对不对？如果有众生相，就会产生执着的心。所以说无漏的乐啊，虽然很上妙，但是它不会产生执着。就是众生相会产生执着，这个是肯定的。所以《金刚经》才说无我人众生寿者，对不对？他不是说把这个人啊毁掉，不是。他这个无众生相的意思就是你没有分别这种好坏美丑了。这种众生相他看起来全部都是五蕴和合的法，对他来讲美丑贵贱都是有情众生。所以呢，能够观的人啊，能够观察这个缘起法的人啊，他对众生也不会产生执着。我曾经有看过一个老师哈，我常常看他，哎，这个老师常常跟他的同参道友哈很 friend 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就是很相应。那但是呢，这一种同参道友的这种相应呢，他也不会像世俗人那样啊，就是我最好的朋友，那其他的都不可以交朋友了，你知道吗？哈，但是他这种修行人啊，他还是虽然有比较相应的朋友，但是他也不会产生很大的执着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我们在平常学习佛法的时候啊，就要注意这些关键啊，就是。对人呐、产生这种众生相的执取的时候，它是很难改变的啊，因为我们的概念呢是贴标签啊，是很厉害的。每个人贴标签这个功夫不用教的，而且它是无形的哦。我跟你一个眼神交换就贴一个标签了，根本不用跟你聊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对于众生的这一种众生相的执着啊，是太厉害了，所以让自己呢，就是产生很多很多的分别啊。那这一种虚妄分别啊，让自己产生很多烦恼啊。好，那再来呢，就是总结，你看哦，如是种种因缘，观世间的乐受是苦，观苦受如见，你看，不苦不乐受呢，无常坏败相。有没有？如是则乐受不生贪着，苦受不生嗔恚，不苦不乐受不生愚痴，是名受念处。有没有？所以他是从生念处转去受念处呢，就是要做这样观，非常非常好。他引了就是我们这一部杂含经，有没有？我们的这一部杂含经。好，再来看《瑜伽师地论》卷六十六的注解啊。如佛世尊说，三种苦性，就是坏苦、苦苦跟行苦啊。那这一段呢，他特别强调行苦啊。你看，什么叫做行苦的特性呢？行苦有什么特性？那这里总共分成两段啊。括弧一，后有业烦恼所生的诸行， 诸行就是有为法啊，就是有烦恼啊，还有业力啊，所招感的这个有为身心，于个别个别的自体当中，能随顺升起烦恼跟众苦，所有安立一切变形出众所设，亦名出众，是行苦性。他说因缘所生的法，其实啊，因缘所生的诸行，特别是惑业苦，惑业苦啊，这个杂染因缘所生的有为法啊，它都是带着很多出众的这一种烦恼，或者是业，或者是苦在里头的。那这当中其实就是行苦。依此行苦，佛陀说，略说五取蕴皆是苦，就是八苦里面的最后一个，对不对？五取蕴苦。所以五取蕴本身就是这一个果报体本身为什么会有呢？就是因为有烦恼跟业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五取蕴本身就是有为法，对不对？有漏的法，那这一种本身它就是行苦，就是行苦啊。所以我们在这一种行苦当中，你如果不懂得缘起的话，你观察不到行苦的啊，观察不到行苦。好，再来看刮胡二，行苦变形于一切三种受当中啊，这个就跟我们刚刚那上堂课所讲的有没有？行苦呢，遍行在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当中。然而，不苦不乐受啊当中呢，此出众性分别显现，就是不苦不乐受当中，它特别啊形容为出众性分明显现。是故但说不苦不乐受由行苦故苦。那瑜伽师地论的形容是说，不苦不乐受啊，它是行苦，然后它是很出众的啊，它是很出众的一种苦啊。但是它虽然那么分明显现，但是凡夫不容易分辨，凡夫不容易分辨。但是圣者呢，看到它是一个出众性，圣者才有办法看到它的出众性啊。我们凡夫呢，看不到这种出众性。出众性就是行苦，就是行苦。那对凡夫来说，也是非易可了，就是不容易了解的行苦。那相对的，其他的苦，乐受、苦受啊，乐受会产生什么苦？啊？乐受会产生爱的苦，贪爱的嘛，对不对？乐受会产生贪爱，苦受呢，嗔恚啊，嗔恚。所以呢，它会产生这两种烦恼啊，扰乱我们的心，所以我们就看不到这当中其实还包含行苦的，我们观察不到。那这一段呢，我们要看一下角注十四啊，我看一下，好，我们先把这个瑜伽师地论的文讲完好了哈。看一下，好， 我看我们先看一下那个角注好了啊，角注十四《瑜伽论记》卷十八，有看到吗？角注十四啊，行苦变形于三种受当中，苦乐不苦不乐受当中，三受行时为彼出众所皆是行苦。三受啊，他说 三受产生的时候都是很出众的，都可以称为行苦。若尔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怎么说一片一 偏说舍受是行苦呢？为什么有的经典佛陀说舍受才是行苦呢？啊，你这里为什么说舍受是偏于三种受呢？那要做这样的解释啊，所以呢，他引了另外的一部经说，于舍受此出众性分明显现，但说舍受行苦故。他后面的解释是说，其他两种受，就苦受、乐受，有爱烦恼跟会，就嗔烦恼所扰乱。因为乐会产生爱，苦会产生嗔，有没有？那有这种两种烦恼的扰乱啊，所以呢，他的出苦性，出众苦啊，就是行苦性，就没有办法分辨了。乐受由爱扰乱，故说为坏苦；苦受由慧扰乱，故说为苦苦。所以说行，虽然它是行苦，但是其相难知，就是不是一般凡夫所能够察觉的。就是说，我问大家，三种受当中，是不是苦受、乐受比较容易察觉，对不对？但是苦受跟乐受升起了又灭去，升起了又灭去，其实佛陀讲这个过程里面都是行苦，只是它因缘产生了，让你升起乐受，让你升起苦受。但是这一个就好像浪花，风吹起那个浪花，但是浪花有没有升起，那个水性都是一样。他说那个水性就是行苦，你遇到风它就有浪花啊，所以苦受跟乐受就是浪花啊。但是呢，一般凡夫就看不到那个水性了，他要浪花碰起来啊，他才知道说，哦，这个原来是海水啊，力量很大这样啊。他就在安稳的时候，他不察觉这个行苦，所以就是没有办法觉察到缘起法啊，缘起缘灭的法。好，再来我们看483啊，我们看上面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啊。譬如日拥，这个日拥就是日的窗啊，就是很烫啊，感觉它热热的，就好像发炎呐、啊。大家知道吗？就是如果你有确诊过，你就知道哈，就你喉咙会觉得很烫，对不对？啊，发炎。这热疮啊，如果你用冷冰的水触碰它，啊，就是如果它你突然放一个冰块去冰敷，它就会产生热响、热受啊，它会产生热的响啊。热灰，如果你弄一些比如说热的灰在这个热拥上面呢，它就会增加苦响。如果两种都没有的话呢，就是冷跟热你都不给它，那这个热拥呢，它的本性、它的自性是不是苦的啊？是，因为它本来就是不善因缘升起的嘛，对不对？才会有这个拥疮啊。所以他自性本来就是苦的，分明显现。但是我们呢，通常要他在啊，就是有这个强烈的乐受跟苦受的时候，才知道他的存在的意思啊。第三行，如是于业烦恼所生诸行。如果我们以业力跟烦恼所招感的这个果报身，所有安利出众所摄，犹如热拥。就我们这个果报身啊，他说就好像这个热疮一样啊，这个疮一样啊。那他没有乐受跟苦受的时候，我们都不觉得他是有什么苦的，我们觉得哎还不错啊，我有这个五蕴身还不错啊，啊可以做很多事啊。你看不到行苦，所以你就会对这个五蕴身心产生这种错觉。那行苦中，大家看第四行，这边我没有把它标示出来，你可以写一二三， 行苦当中所有的乐受，一，这个是第一。所有的乐受呢，就好像你把它冰敷，把它冰封，冰敷它就产生乐受，有没有？第二，苦受是因为你在上面增加热灰，它就会产生苦受。好，行苦当中你增加，它会转去乐受，就是你增加它不善的因缘。第三，不苦不乐受离开两种处，拥疮的自性的苦。所以行苦当中它可以分成三种受，三种受。它离开两种处，就是上面的两种咯，就是乐受跟苦受咯，那不苦不乐受只是这个拥疮的本性而已，它并不是解脱，它只是一种中性的感受，但它本身是一个苦的果报身，好，下一个圈圈提到说，乐受当中多生懒惰，所以它是被贪所随增。乐受容易让我们产生贪爱，苦受呢增慧，有没有？不苦不乐受呢？不苦不乐受，非苦乐就是不苦不乐。出众所摄，所有安利行自体中，容易产生常乐我净是颠倒。常乐我净，有看到吗？常乐净我，四种颠倒。所以于不苦不乐受无明所摄故，所以呢，有我们在不苦不乐受当中啊，因为不容易察觉它是行苦所摄，所以我们因为不明了，不如实了知，所以呢，会有这种无明，无明的话是由四颠倒而生的，由颠倒错误的观念而产生无明，所以我们对于行苦就看不到，对于行苦就看不到。所以如果按照这个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呢，他说我们观察不到不苦不乐受的这种行苦啊，就是因为有颠倒。那颠倒是什么呢？就是无明，就是无明啦，四颠倒就是无明，四颠倒就是无明，可以吗？四种颠倒就是无明啊。好，那再来呢？下一段呢就提到，这里总共有多少个圈圈？下面有五个对吗？还没有讲的有五个啊，大家把第二个划掉它，不要。所以还没有讲的内容应该是四个圈圈而已啊。第二个把它 cancel 它，给它取消啊。第一个圈圈你在旁边写，第一个圈圈就是乐受，第一个圈圈就是乐受，第二个圈圈是苦受。第三个圈圈是不苦不乐受，可以吗？然后最后一个圈圈就是总结啊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乐受这个地方。他说，凡夫于乐受当中容易产生执着，所以呢，我们在现实的生命当中啊，就很容易造身口意的恶业，身坏命中就会多到恶趣。那由于有后有的爱着啊，后有生命的延续的懒着，所以我们能感得未来生等重苦，生等重苦就是生老病死等重苦，就是轮回的意思了。如是乐受贪为所依，就会升起贪爱，所以我们就会遭感五趣轮回之苦。所以第一段就是乐受会导致我们轮回的原因，可以吗？好，苦受 第二个圈圈，苦受容易产生嗔心，不随所欲处众苦事，便生愁恼怨叹乃至迷乱、啊、就是苦受容易让我们升起嗔排斥的心、啊、所以呢，我们触到的境界如果不可依的话，就会有种种的忧悲恼苦产生，由这个因缘造作三种恶业堕恶趣。那这种苦受被嗔所依，能感现世的苦，还有来世的苦，可以吗？好，第三，不苦不乐受，多生如上颠倒之心。其实不苦不乐受，简单讲就是颠倒无明的心，会于两种苦。他说不苦不乐受啊，比较容易产生颠倒无明的心。所以呢，对于上面两种啊，浪花，我刚刚讲的浪花，就是这种于两种苦啊，就是乐受产生的贪的苦，还有苦受产生的嗔的苦，升起不舍施起不舍行，有没有？这一段、哦、这个角注十五啊，这个瑜伽瑜伽论记的这一段的注解啊，他就有把这个不舍施跟不舍行解释出来。施，我们说不舍施，这个施就是施心所，行就是造作了啊，所以由于施而有行的。那不苦不乐受，他说啊，因为有无明的缘故，所以我们对于前面两种受产生的两种苦，我们也没办法分辨啊。那这个呢，我就有画一个图，要画一个图给大家看的。我先，因为哈、哦，我觉得大家可能对瑜伽瑜伽论记的角注啊，这个角注十五这个地方，哎，是十几啊？十五哈，因为我现在这个老花很严重了啊。角注十五，瑜伽论记十八啊，卷十八，这里的文字哈，你如果不标一二三的话哈，你很难看得懂。而且它这一段文哈，有的文句哈，它是有叫什么眼文，眼文就是多出来的字啊。你如果不把它拿掉的话，你是看不懂的。所以呢，我念一次哈，你自己详细的标一二三哈，我慢慢的念啊。角注十五，第一行，角注十五，他说有两个复次，就是论本身有两个复次，有没有？第一个呢，虽然一一受皆生三祸。那这个不重要。那下一行他说，乐顺情，然乐顺情，逗号，多生贪爱，就是乐受啊，它比较随顺我们凡夫的情感，所以容易产生贪爱，这是一，乐受容易生贪。第二，苦受违情，你要加一个违逆的违，违逆的违啊，违反的违，违反的违，会写吗？啊，苦受违情，就是它比较跟我们的这一种是违反的，有没有啊？所以容易多生嗔恚。第三，与舍受行苦当中，这个所以的以哈，你要把它 cancel 掉，你要把它划掉。有看到那个所以的以吗？于舍受行苦当中，多生无明，起事颠倒。第三啊，这个舍受，到这里可以吗 ？OK， 你看下一段哈，又诸愚夫，又这个凡夫啊，他说啊。第三行嘛哈，第一个， 多因乐受生爱，多因乐受生爱，行三恶行，生那洛迦，就是地狱。哎，这个就解释瑜伽师地论的文嘛，对不对？我再念一遍哈。第一个，凡夫多于乐受生贪爱，因为有贪爱烦恼，所以会造作三种身口意的恶行。因为造作恶业，当然就会生恶趣咯，可以吗？又因乐受生爱的缘故啊，因为乐受产生爱贪爱的缘故，那生爱就会导致便于诸趣，收于八苦。因为乐受产生贪爱啊，因为乐受产生贪爱，生贪爱故，遍于诸趣。这个乐哈，改一下哈，就是趣，诸趣就是五道嘛哈，然后受八种苦，就轮回之苦了。这是第一乐受，到这里可以吗？啊，好，再来第二。苦受，因苦受生慧生嗔，行三种行，行身口意的恶业，生诸恶趣。到这里，第二个苦受结束。第三个舍受，于舍受中多生无明颠倒。多生无明颠倒，那后面呢？你看到后面，他就是在重复，就是说他在无明当中，他对于前面的两种苦，他也没有办法分辨。两种苦是什么呢？第一个是于乐受贪，于乐受贪生起什么？坏苦，因为乐受会产生贪爱，那贪爱变化的时候就会有坏灭苦，对不对？然后第二，依苦受容易产生嗔，那苦的当下，苦的现前就是苦苦了，由无明生不舍施啊，就是不舍施，就是瑜伽师地论的用词，有没有？你把它圈起来，所以因为无明颠倒啊，升起这一种私心所啊，所以它就是啊，对于坏苦跟苦苦也没有办法了别。后面他接着还继续注解，他说：“于坏苦中，哦，就是这个乐受那对应乐受那个那里了哈。于坏苦中，由无明故起贪。”不能厌舍，所以呢，生于坏苦的不舍行，由于不舍施生起不舍行。最后他说，起于苦苦，我们对于苦苦啊，也由于无明生起了嗔，不能厌舍，生起不舍行，而起于苦苦。大家有没有被唠到已经？快捞不出来了，我自己也是看好久，因为它很多文字错误啊，你知道吗？我看这一段我看了好久，所以大家不知道，有时候我们光是备课，我看这一段看了一个小时啊，然后我还要把它画一个表，我要想画一个表，很简单的给大家看。他说辛苦呢，其实你简单说，就是因为我们有无明，我们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没有办法看得到行苦啊。那行苦当中，不苦不乐受啊，容易掉入愚痴或者是无明，这个比较好理解。但是呢，行苦它还有另外一个，就是它在这个坏苦还有苦苦当中。也是有行苦的， 我们一般凡夫在这两种当中很难察觉有辛苦，所以呢，就是因为对于坏苦跟苦苦我们没有办法察觉，所以我们就会产生生起不舍失，他说不舍失，还有起不舍行，有没有？这个就是瑜伽师地论的文啊，有没有？不舍失，看到吗？还有不舍行啊。那这一段呢，他的瑜伽论记的注解是说，我们会对于他说第一个坏苦，第二个是苦苦，对不对？当我们有这个无明，他说由于无明颠倒，起贪，不能厌舍，起不舍行，生于坏苦。这个是第一个坏苦的内容啊。他的意思是这样，就是我们为什么在坏苦当中，我们没有办法察觉行苦？他说，我们会有坏苦呢，是因为我们有无明，生起了对乐受的贪，有没有？因为这个是乐受导致的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乐受导致的坏苦，对不对？乐受导致坏苦，然后这个苦苦呢，就是苦受嘛，哈，苦受导致苦苦。所以你看，我们乐受容易产生贪，为什么会贪？是因为我们有无明，有颠倒。所以我们对于有无明啊，我们有无明颠倒，所以我们于乐受产生贪，不能厌舍。那不能厌舍的话，我们就会呢起不舍行啊，就是也是无明引导的这一种造作啊，无明引导的造作，所以我们就会产生坏苦。他这一个不舍失跟不舍行啊，他全部都是没有离开无明的。就我们的失，如果是失心所，这个是造作的话，全部都是没有离开无明。所以我们于乐受当中起贪，然后贪之后呢，因为不能厌舍，所以我们就会自己招感坏的苦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乐受生了，它会苦啊，它会逝去啊，它会不见啊。所以呢，我们都是因为无明，所以我们呢这样造作四心所之后，然后造作出来的所有的身口意业也都是相应无明。那当然有乐受，对于坏苦之后也不能观察。那会不断的重复再重复的，那苦受会导致苦苦，对不对？这个就很容易了。你如果对应论记来说，它就只有这个贪要换成什么？嗔，对了，这个换成嗔，然后呢，这边换成什么苦？苦苦，对了，换成苦苦。所以第二个呢就是这样了，全部都一样的。这样可以吗？ 所以如果你按照这个说明来，就是黑板上我写的这个说明来看的话，我们前面有提到说，其实辛苦它有包含三个，对不对？三个原因嘛，还记得吗？上一堂课是辛苦还是舍受啊？上一堂课啊，我写在黑板那个，我是写舍受还是写辛苦啊？舍受就是补充资料480页最上面，有没有？不苦不乐受呢，有三个原因，还记得吗？480页那个地方有没有？不苦不乐受，不苦不乐受啊，有三个原因，对不对？第一个是什么？无常。 OK， 第二呢？因为它是灭法，对吧？第三呢？与二受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什么？他说对于二受啊，就是他不断的生灭相续啊，你也没有办法觉察到他是辛苦的意思。所以呢，第三个这个啊，第三个的这个啊，他说二受就是苦乐受，对不对？苦乐受呢，二受就会产生二苦嘛，就是这个咯，有没有？就是啊，苦受乐受产生两种苦，坏苦跟苦苦，那也没有办法了知它是行苦，所以这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，可以吗？就是前面的这个，就是现在我们要讲的这个，可以啊？不可以也没办法了，我已经尽力了。OK， 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哈。